那个阿姨，如果你是你，你会问什么问题？你在带这个的时候，你要让人家了解这，你会问什么？你很会问问题的人，我知道。好，那我问你，你自己有什么问题？因为我知道你很会问问题，你有什么问题？
又是我，
哎，你有没有问题？你学这个你会不会有问题？
有啊，
什么问题，请讲。
就是那个28，
嗯哼，28，嗯哼，
主人说解释熟的旧的，
嗯哼，
他怎么知道？
怎么知道啊？因为
嗯，
他本身没有种，没有种稗子，他没有种，所以呢，会来他田里怎么出现这个稗子？稗子就是没有用的嘛，杂草哈。那怎么出现这个呢？就是要破坏的，所以这个比喻里面呢，其实都有讲到仇敌，讲到恶者。
嗯。
除了主撒种的主，还有他的道，啊，还有以后我们要做工的这些撒种的工人之外呢，里面有包括仇敌。好，我们这些我们的亲徒，然后我们包括仇敌呀。我下一次会问你这个，我会给这个问题里面有哪一些角色在里面，这个是我一定会问的。好，每一次我们不管学比喻或神机，我都问说有什么角色在里面，然后从这些角色，我们都可以去要防卫啦，或者是我们要自己反省啦，啊，或者是对于神的这个道的一个感恩呐、啊，一个渴慕啦、啊，这个都可以各个角度啊。我会问这个问题，里面有包括什么角色？那就有这个仇敌。然后你是问说他怎么知道？他知道他自己没有撒稗子。
是不是因为有反省？
你
其
说
实，
这个主人呐、啊？
其实，主人说解释熟的旧的嘛，
啊？
28。
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没有吗？哦，没有问题哦。他说前面那一节有没有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这个就是那个仆人的问题。这奇怪啦，怎么会长出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他回答他，主人知道。
我的意思是，主人怎么知道是手提出的？
好，其他人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主人怎么知道？那我的回答是说，他没有撒稗子啊。那会撒稗子，一定就是要来破坏我的田的收成的人呐、
就是这个主人跟这个仇敌，应该以前是交过手，或者主人知道他有仇敌在。所以他知道这
啊。啊哈，
个
是。
仇敌就是要总是来破坏，所以当他有这种破坏的，而且是出于这个主人的，就是主人没有做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主人就很确定说这是仇敌做的，好像这个是一个挺黑白分明的，没有说啊还有一个别的，就是一个仇敌这样。
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对，很好，一个故事哈，说啊，兄弟两个人，然后呢，有一个呢去耕种的收成很少，然后那个啊，就两个很有爱的兄弟啦，然后好像是哥哥弟弟的比较少，哥哥就夜里面把他收成的，他们已经收成了一袋一袋，就背到他们家去，让他成为他的，有没有这样啊？那这个看到说，诶，我怎么多了两袋呢？他一定会想说，这个不是仇敌，这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是
爱
朋友，
我的，还有朋友，对不对？类似这样的阿姨，这样你懂？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听得懂。
嗯哼，阿姨，请问过一个问题，很有意思。她说那个耶稣把水变酒的时候，然后她妈妈去那个婚宴没有酒了。然后那个妈妈呢，就去跟玛利亚去跟耶稣说，没有酒了啊。那个阿姨问说，为什么她妈妈不去跟那个主人讲，去跟耶稣讲啊？
对啊，
对，你问过这个问题，嗯哼，会哦，我们的学员会有很多他们的想法的问题哈。 那个是很有意思的。嗯
我扯偏一点是吗？我
好。
觉得这个可能对国内来的可能很容易理解，因为从小的时候中国老讲阶级斗争，他就是把人分成几类，反正不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的仇敌，所以对我们来讲这个是很容易make sense 的这样。
投敌就是很容易辨识他们的行为，他们
对，
做
反
什
正
么。
因为他是这样子从小的教导是把人分，就像美国现在把人分类一样，所以他没有中间地带这样。
你们有仇敌意识了，你知
对，
道吗？
太强了。
那美国刚好相反，很多人都没有仇敌意识了。
没错。
好，所以阿姨在这里呢，从上面呢有没有第一种土地是恶者，那个鸟代表恶者，把它叼走了。好，我们知道那鸟哈，鸟在要吃虫的时候，它是要翻土的，翻起来从下面翻起来的，会破坏我们的破坏我的那个土地的。所以呢，他说那个鸟就代表是恶者，所以在这里耶稣其实同时也在告诉我们有恶者的存在。所以这个比喻是很基本的。
我
还
觉
有，
得有的时候我觉得我问的好笨。
那如果你是老师，你就不能嫌你自己问的好笨了。那如果你教的人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
就是不知道，
哦，你问，那你就是不知道就好了。那你就要，因为这里也没有说啊，对不对？这里没有说为什么主人知道啊，那你就不用，等于说这个问题，如果你不回答，没有什么妨碍了。
可是当你去当老师的时候，有人问你的时候，你不知道的时候，人家就会问你了。你不知道怎么你当老师啊？
哦，不能这样说，不能这样说。你要带人家查经，并不代表你什么都知道。不需要，不需要说，我什么都，我尽量的去准备。可是我有很多不知道的。那如果我不知道，我就不要再讲，因为不用用，好像被要求一定要知道，然后我就硬的去要挤出我的那个挤出我的脑力来。不需要这样，不知道，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对这个我们学这个比喻没有什么妨碍，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妨碍你知道吗？妨碍怎么讲？妨碍的广东话怎么讲？
妨碍。
妨碍你懂吗
我懂，可是我讲不出来。
？OK，等于说这个问题，如果我跟你说，阿姨，我不知道为什么主人知道的话，对你没有什么学这段圣经的一个亏损了，损失了，好，这个没有关系的。那你也可以跟人家说，啊，我去问一下比较比较懂的哈，我们可以去这样讲哦。我去跟谁讨论一下也可以啊。
我可以说点题外话吗？
哈哈，
我
来
帮他
吧。
们，我就是发现呢，在我帮他们翻译的时候，这两个都是博士，那个 Snyder，他其实是知识很渊博的，但是当他们问到一些有些国内的比较想那个，其实很刁钻的问题，其实跟课程没有关系，总是那种很逻辑很刁，他就很坦诚说，他说我不知道。然后，其实我觉得那种态度、那种温和、那种谦卑，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学习。就是我不知道，
是的，对，很好，非常好，是的，是的，我们不是在教人家知道，记得我今天一开始解释了什么叫做知道，什么叫晓得，什么叫明白，是我们听进去之后领受，就等于是我们的信心啊。我把他接待耶稣进来，就是把他领进来之后呢，然后我还能够像刚才我们谈到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或者是整土，主人也会帮我们整土啊，那翻一翻土，整一整，然后加上肥料啊，把一些杂质拿掉，像刚才那个月华姐讲的那个硬的地方，把它耕松之后呢，那我们就会很自然的就进到这个结实的这个部分。我刚才在讲什么时候讲到这个，有点忘记了，怎么会讲到这个？我现在在讲什么？你刚才提到说那个哪有态度？那为什么讲到这个
不知道，
？OK，好，那就算了，那不用管了啊。
师母，
我的，哎，是，
我是不是打断你了？
没关系，你讲，我没有什么特别要那个，
我想问个问题，
好。
就是有一次， 我们周六的那个就是很多夫妻来的那个小组查经里面，我记得很清楚，那回有人就实际上是没有查到这里的，但是有人不知道为什么就说到了，我不记得为什么扯到了说这几种土，这几种土呢，然后呢有一对夫妻呢，他们就说自己是这里面的某一种不好的土，我也不记得到底是哪一种了哈。但是呢重点是我想问的是，但是我就说到了，我就有回应到说，我说我们不是生来就是好土的，我们需要不断的被神翻土，然后变成好土啊，因为我自己是这样的体会嘛，所以我就讲了。那我的目的呢是想鼓励他们，我想鼓励他们，就包括我说我想问，如果是这里我才查的时候，如果我来带，我就想问大家是为什么是你是哪种土？那其实最后还是想把它鼓励到大家，要不然因为他我，但是我当时我觉得我想问的是我鼓励的，我觉得好像他们没有什么很好效果，就是我感觉上是这样哈。那我想问怎么样能更好的鼓励他们？就如果带到这里的时候，也因为他们也因为有的人有那种心态，就是我就发现他们身上是有，就是生命没有改变，妻子还是第几代基督徒啊，他的父母也没有好的关系，没有好的榜样。那个丈夫来呢也是老是说到论断别人，这个可能都不是真的重生的基督徒啊，老是这样。所以他们就属于是小组里的有那种常常有问题的那种夫妻。所以我呢是想鼓励他们。那就我就说到像这样的心态的弟兄姊妹也有不少的，就是也认为我就是这样了，好像就是不可能改变了，或者说很难了，就这样了，就是理所当然就这样了，就是这种心态的人怎么鼓励他呢？
嗯哼，如果你提到哈，我想第一种土跟二三四种这个当中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界限的。第一种的话根本就是连进去都没有进去，好，那有哪一种情况会神的道听进去无动于衷的？我们可以想，我们可以稍微去思考一下啊。就是他讲了这句话，我都不在意。那如果更严重一点，像法利赛人，就是要质疑耶稣讲的话，质疑这个话是真的是这样吗？质疑这个说话的这个主人呢？他的就是他根本上就不是在想要听这个话啊。那第一种土呢，本身呢，如果是第一种土的话，它是有这个道，可是呢却没有这个过程的时候，那我想我们都会很清楚的，我们可以说从第二种硬了，让它软一点，让它可以土能够深一点，然后接下来可能碰到一些荆棘啊，里面有忧虑啊，有迷惑啊，又把我们挤住了，好不容易又被挤住了，然后到后来好，我们就被洁净了，然后就可以结实哈，后来就可以结实。那么这三种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进程。可是从第一种连道都不愿意接受的时候，我认为可能就这个比喻对他们来讲，是不是他们需要听的，也不是他们需要领受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如果对于第一种土的人来鼓励他，我认为说是不适当的。因为第一种土的人，第一个有魔鬼的作用，第二个有他的土本身的那个位置，它不是一个土，它是一个硬的地，它本来就是一个人家在走，它功能就不是在长东西的，就是给人家走路的那个路旁的地这样啊。所以那他有没有个愿意的心说我要成为可以成长的土，这个是一个跨越。再接下来刚才我提到了，其实这一些到最后是要面对收成的，那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敬畏的心说好，我现在不管哪种土，反正就这样吧，好，有长没长再说吧，等以后再说吧。但是我们要晓得到最后那个收割的时候是分开的，所以这些概念你我们要有了。像我要让你们学这些呢，就是你是整体的学啊， 然后从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天国的国民的本质，那么那个本质本身也要主耶稣给我们这种资源呢，他有光我们才有光啊，他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有味道，我们才有那些功效，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的生命在被神工作。那但是呢，对于这个天国的奥秘的真理的话，我们要注意到它是头尾过程我们都要整体的来吸收哦，所以对后面的那三种土，就像刚才那个银璇讲的，我们可以加油，我们要有一个渴慕的心哦。那如果是什么，那我们下次再谈好了，不然会时间可能会，因为我下面还有一点要给那个小红做见证的哈。那对于这第一种的话，那我觉得没有什么好鼓励的，而是说他需要重生，等于说就是要传福音了，需要传福音。像你刚才讲说他已经是好几代的传统的哈，根本就只知道道理哈，有知识，可是呢他根本就不在意嘛。是这个意思吗，一家？
是的，是的，
okay.
我懂了，我懂了， 我想到了，我懂你的意思了，我也想到了辅导的一个角度，就是一下想不起来那个词啊，一个方向是叫什么？是劝诫对吧？一个方向是
扶持，
是什么啊？对对，类似这，对对对，所以方向不对，
啊、
所以我
安慰，对对 对,
对啊，对对对，那我懂了，我懂您的意思了。
OK， 好好。好，那我们现在还有谁想到什么问题？最后一个问题来，你还想问一个什么问题？如果你还有想到刚才没有提的，麻烦你就写个讯息到群上去，我们把它收集起来。好，那我下次会给你们我提的问题。那你们这些都是很好的哈，不，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把每一个问题都拿来讨论。那我把我的问题提给你们，然后你们就做一个参考，然后加上你们的问题。我相信你会问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是你心里面有你的体验，有你的成长的过程，那个都非常好。我们要给的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经历，不是要给一个讲课的那个教训跟道理哈。好，那我们给一点时间给那个小红，你帮我们做个见证，然后我们再来谈到说，如果你五章到第七章，你希望给大家学到什么哈。好，小红你先讲好吗？
好的，就是五章和到十一章，我觉得有两点很触动我的。五章到第七章，五章到第七章有两点比较触动我，就是在读的时候，第五章就是论福。当我就是师母提醒我去读的时候，我就觉得，不仅是辅导别人，包括我们自己，要想是。就是在神眼中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和我们自己眼中认为有福气的人，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那我对照这些论福的这些条件的时候，我是觉得我有很大的这个就是偏差，跟神的这个要求有很大的偏差。比方第一条，我就几条吧，虚心的人有福了，然后温柔的人有福了，然后清心的人有福了，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我就觉得刚才我挑选的这几条呢，就是我生命当中和这个福比起来，就是有差距的。那觉得这些在辅导人的时候也是一个点，就是用这些点去引导这些学员来看看他心里的福和神心里的福的这个差距。这是我第一个觉得就是触动我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论到五章，第五章吧，就是论到这个爱仇敌。其实我想呢，就是我首先从我自己的生命开始哈，就是在我心目当中可能没有仇敌，不是没有什么仇敌，就是和我意见不一致的人。因为我可能是职业经理人很多年嘛，所以呢就是说了算，就是你在那个位置上你就说了算。所以说当就是有人的意见和我不一致的时候，我就把它和我形成了一个对立面。那么这个对立面就是一个矛盾的开始。这个是在我们现在还有我们这个家庭当中仍然存在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 神在这说到说论爱仇敌，那个真正伤害你真正成为你敌人的人可能不多，但是呢和你不同意见的人可能很多，就是在处理这个不同意见的时候，神的原则就是说你要去用神爱你的那颗心去爱他们。我觉得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都是颠覆性的，他不是说你饶恕他你原谅他就可以了，而且要爱他们。因为什么？因为我们本身是罪人，就是不可爱的地方很多，那么主是无条件的用他的爱来爱我。那今天神圣经的标准也是要求我们要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就是用他的心他的角度他的视野来看待我们现在和你意见不一致甚至于就是和你仇敌的人。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可能是论爱仇敌这一点我是做的最不好的，还有做的最不好的就是我比较以我为中，比较强势，对他们说我比较强势，就是我的观点我心里的这种意见我都是很固执的，而且是很强势的。这样的话呢就是按照圣经的这个原则就容易得罪人容易就是和人就是产生距离感，就是很就这一点我觉得做得特别不好。我就觉得在读五到七章的时候这两点吧对我触动比较大。是吗？没有声音吗？
等一下。
有，听到了。
那个他们听到你的声音了，但是他们听了。好，我问你一下，你先回答我们说，如果你去带这个主题的时候，这个三章的时候，那你会一定要让你的学员学到什么？最重要的
就是按照神的这个话去行。
按照
最重要的就是
的，这七章的嘴巴啊，听到我的话去行的人，就是房子就不会倒塌。是的，等于说你也在跟我们分享说你怎么样听到神的话，然后就在跟自己有一个反思，说我这一点怎么样啊？有时候你刚才讲的一个事情很有意思你说其实我们也说真的仇敌好像也谈不上真正的那种好像一定要攻击我们爱我们的伤害我们的仇敌可能其实也不是那么多倒想一想倒是真的，当我们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时候其实要说我们把它定义叫做仇敌的时候就只有其实圣经在讲仇敌就是魔鬼了，就是一定要置我们于死地的那个才是仇敌了。
对，
好，
对，
好，那反过来好不好？反过来等于你刚才给我们一个想法说，真的是有道理。其实我们真的仇敌，有时候会让我们不喜欢或怎么样也不过是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利害关系嘛，有时候有人就说我也不是靠他吃靠他穿，我管他怎么想我怎么讲我怎么做才会这样讲所以对仇敌的定义其实我们也要思考一下真正的仇敌是魔鬼了这个是刚才你提的，我就想等于说那是为什么说你征战的不是属血气的，我们不是跟属血气的不是跟人征战。好，那反过来我有个角度不要我们自己去成为别人的仇敌了就不要到一个地步变成别人把我们视为仇敌。当你在讲的时候我就想说有时候呢比如说我比如说刚才提到说这个辅导的规劝什么那我们做规劝的时候那这个规劝本身呢当我们去指责我们就是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一定要讲那个实话的时候那我们会不会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下面就是会变成对方的仇敌等于说呢定他的罪好像要他认罪要他改过也有可能 这是我听到你讲这个话，我一个没有跟这个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思考了，就是我在反思。
还有一点，
哎，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成为他们仇敌的，是因为我们和他的观点不一致。
有可能，对，就是我们会变成在好像要跟他敌对的。
对，
我们通常会说很难呐、啊，爱仇敌很难呐、啊。可是相对的，有时候是不是我们也变成对方的仇敌？这是我的意思。Yeah. 嗯哼，好，因为我们如果一单方面来想说啊，对方对我怎么样，对我做什么事情，可是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对方会有这种反应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跟他就等于说好像在我们的彼此的关系上面已经敌对了，然后他怎么样来看我呢？我觉得这一点除了我们为他祷告，除了祝福他以外，我们有责任不要有对方误解说我是仇敌，你懂我的意思吗？你们了解我的意思？
嗯，
你们不知道我在
讲什么。我了解啊，师母，这个呢也是我现在这个家庭当中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和儿子嘛，就是他丈我丈夫儿子包括我们和儿子之间在公司经营上的意见是不同的，儿子要这样干，我们要那样干。那现在我就能感受到他儿子最大的敌人就是他爸爸，因为他爸爸和他意见不一致。那我在赛道旁边嘛，他们在赛道上嘛，我能很明显的看觉到实际上他们只是观点不一致，但他们现在就是彼此为仇，就是认为儿子你是反叛丈夫，然后儿子就觉得哎呀你这个思想就太固执了，你就是我的敌人，你就是挡住我道让我不能够往前行的人。
等于说呢，以你现在的解释你的情况呢，其实我们所有的人的仇敌哈、啊，敌对了，讲敌对了哈、啊，事实上都是因为第一个不一致，第二个一个想在高，一个想在低，一个在高，
一个想说了算，
一个想要做主呀，是这个意思，
对对，
不是在沟通，不是在商量，
对
对
对
对
对，
呀，所以这个敌对那不叫仇敌呀，是的，是的，
嗯，
好，谢谢。好，那我先补充，我怕我忘记哈。刚才哈，刚才我提到啊，那个阿姨提到说那个婚宴的那个，为什么耶稣的母亲没有去问他那个主人，反而去问，因为主人在啊处理这个婚宴，反而去问耶稣呢？他的这个问题呢，触发我，就像你现在这个问题也触发我去思考。啊，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容许我们学员大家提问题。事实上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跟成长。阿姨那次那个问题呢，使我想到说，耶稣的母亲当他碰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他事实上他不用去处理那个问题，他不用去关心，可他有一个想要帮助的一个心，一个服侍的心。第二个他跟耶稣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使得他碰到问题的时候第一个就找耶稣。这一点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可学习，很自然的，好，非常自然的。即使耶稣说我时候还没到，母亲我时候还没到，他却有信心，等于说他最信任的是他的儿子，他就跟那个啊在那边啊仆人说呢，他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好，照理讲，以我们的观念，这个婚宴没有那个、一定是找主人嘛，对不对？主人负责任嘛，因为他是那个啊，好，那问题是。他竟然有一个关系第一个就找耶稣。所以事实上我后来是没有跟他们谈，但是我触发我就想说，我问题来的时候第一个我找谁、啊、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学员提的问题实际上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啊一个学习，能够睁开我们的这个扩开我们的这个眼界啊，让我们的深度啊。好，我们请继续好吗？其他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到说这个啊，马太福音第五到第七章，如果是你会强调哪一个他们一定要学到的？
我想应该让他们学习到，就是说神这些东西在人是不可能的，但是靠着神是可以做到的。就是神给这些命令，不是说因为中间肯定会有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我做不到。然后用这个引导他们说，我们靠着神的大能，就是一个更新的过程，你是可以做到的。这天人写章嘛，
我们要从旧皮带换成新皮带。
对对，
是的，
就是靠着神的大能，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呀，是的，是的。 好，我给你们一开始的这个课哈，它其实是有一个基础性的啊，基本上天国国民就是在谈到这个新皮带，新酒放在新皮带，那新皮带还是旧的时候怎么办？我们有一个新的标准，然后我们就会更新啊，在就是这个啊那些比喻上面的意义了哈、啊，怎么样帮助我们更新呀？还有呢，请问
师母。
是，
我想呢，重点我带的话在那个，这是第六章第五章的最后一句，就是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
嗯哼，
我想这个是重点，就是然后你刚说了一个词，我很喜欢，就是你说其实神期待我们。
嗯哼，
期待我们这样，所以我想，就是这是一个鼓励，好像这里面讲到很多的劝诫，无论是让我们做光做盐也好，论讲话、论启示、论爱仇敌各种，都是神都是的心意，就是期待我们完全。
是的，
这是我的想法。
是的，神等着我们长大，看着我们长大啊。他很期待我们长大，而且呢长大跟他可以同工啊，就像父母亲爸爸期待儿子一样。是的。好，下一位。
师母，我分享我的见解，就是我会着重在就是因为可能中国人的心态是很想得到那个福气，然后在就是在八福里面会去引导他们，就是这个是神落下来的一个应许吧。就是如果你想得到的那个福是你盼望，你就像我自己一样，我是很希望能够见神的面的。那会让他们引导他们去思考思想他们目前最想得到这八福里面的哪一些应许，哪一些福气，然后从这个盼望里面才会去引导到后面的这些生活上的应用。因为我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就是好像会觉得我要先有一个愿景，我先有一个盼望，这个才能够成为我的一个内驱力，去能够去帮助我去落实在生活中的这些方方面面的怎么去遵行神的话。对，所以这些会成为我每天的一个祷告，就是主，我讲我今天想见你的面，那你帮助我这样子，就是先有那个盼望，有福的那个盼望，然后才有那个力量。因为说其实是靠圣灵，但是其实很多我身边很多肢体他们其实不知道怎么靠圣灵的。目前来讲有一些灵命还没到的时候，所以我觉得那个盼望，那个应许，好像小孩子知道期待有那个礼物，哪天得到圣诞礼物，然后他就会很想有动力的去把它行出来的这个部分。我想
的
对，这个
是
我
可以讲说是渴慕吗？是，
对、
啊、
对，
渴慕饥渴慕义，是的。 Amen、yeah. 一方面是我们自己觉得那个真理本身是对我们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我们也希望我们跟我一起学的人可以学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生命传递生命呀。好，我们请继续。
师母，我来分享一点。
好的，
就是我就是想到会就是五章十二节，五章十五十六节。就是这个灯光的问题哈。人点灯不能放在斗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宜家的人哈。我自己就想说，我会想一点，就是灯，我们是灯， 我们是灯，但是我们的光是要从神那里来，神点了给了我们这个火种吧，我们才会有光。所以呢，我们有了光之后呢，就要发出来，要照亮其他的人才有用，才有用，就我自己是这样，就是说，你要是你有了你一个，就是你本来不是你的光，是你受到接受到的光，但是你接受的这个光，你要是不把它反映出来，你不照亮别人的话呢，你这个光也没用。就是放在就是斗放在斗底下了，所以就要放在灯台上，就是说就照亮一家的人。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好像你一个家庭，你好像我这样，就是大概就是我信了主，但是我女婿还没有信的话，我自己就觉得说我就要做出这个榜样了，使他们知道我信主，使他们真的看到妈妈的做法，妈妈的说话，妈妈的怎么样的学习，好、哦，那我其实就很就一直给就很认真在学习，我就想到我这样会影响他们，我。就一直祷，也会这样一直祷告。我也是这样想，就是说其他的弟兄姊妹们，特别是家里有未信家人的弟兄姊妹们，自己作为一个光，作为一个灯是很重要的。哎，这是我自己这么想。
Amen，Amen，Amen， 是的，他往下面那一节哈，刚开始你提到说神把灯的光给我们，
yeah， 是的，
那最后呢？这个光是要荣耀归我们的天父，
是的，
所以也是一个使命感，然后也是一个我们的生命的意义跟目的，对不对？
是的，
一方面领受，一方面能够照亮呀。是，我想神是这样子的，在做工，在我们身上做工。好，一方面我们成长。成熟，一方面分享我们的福气跟果子呀。是的 ，Amen，Amen，Amen。刚才谈到那个前面的八福哈，那我想里面全部在谈就是我们的心呐、啊、哈，我们那个心，从知道我们的心，我了解说我们是没有的，到我们心里面的心情是哀痛的，好，我们觉得好像。怎么办呢？然后呢，就一个渴慕啊，就会饥渴慕义就会得到饱足啊。然后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心被洁净到个地步呢，这个心呢可以承受逼迫，为神的义被逼迫。然后后面有一句话哈、啊，刚才那个越王喜欢那个欢喜哈、啊，他那里我刚才看到那一句话说，欢欢喜喜的领受哈、啊，就是那个受到一个地步呢，就是被毁谤啦，哈！人若因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毁谤你们，我就想到说，其实，像刚才那个谁，那个小红在讲的那些情况哈，都不是这种情况了哈。那个不是逼迫哈，那个其实就是一个不一致或者是一个对立而已哈。那这个才叫做逼迫，辱骂我们。捏造这样坏话毁谤我们，我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呀。是的，好，我们可以继续，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这样子问的时候哈、啊，其实我也在帮助大家做一个复习啊，不是说好像我们就听过啦、学过啦，就这样了，不是这样也在帮你们复习。那当我们在教人家查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一定要帮对方再去咀嚼。我在讲咀嚼好像嚼东西一样，一直嚼出味道来、啊。那有时候我们尝的味道会有不同。因为每一个人就像我刚才讲，我们有不一样的特性，不一样，那我们有 思想啊，有的情性啊，感性啊，理性我们有不同，所以我们咀嚼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能够吸收那个味道哈，所以这是一个复习，是一个很好的哈。
圣母，我还想到一个，我是银璇。
好的，
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点的时候，说被人怒骂、逼迫，还要欢喜快乐，所以我还想到一个点是，我会想要让他们，知道说地上的这个价值观跟天上的这种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后面都讲到要爱论爱仇敌嘛。或者是报复这个有人强逼你一里路走两里路，这个其实都跟我们在地上所的所有的这些价值观是完全是反的，所以我
好像很反常呀
对，反常的，对，我想还是会有这个包含会讲到那个经文，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在人看来是愚蠢愚昧，但是在神却是他的大能，我们信主的人，对，所以可能这个会带进来。
是
分享完
了，是好的，很好，是的。
前边就是您讲那个五至七章的时候，我没有进来跟着学习，所以我想就是我可能跟姐妹们在查的时候会着重第七章的二十一节，这个其实我有点疑问的哈，所以不知道课上有没有讲过。就是二十一节说，七章二十一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我想分享的重点呢，就是说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还是和刚才那个我们今天的有点连接哈，就是那个信心有行为哈，行为能够证实你的信心。但是下边呢，下边说这个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那我觉得这个传道了，赶鬼了，行异能了，他们也在行，就是说遵行旨意，他们不是没做什么，而看起来还是是做了很多哈。最下面对他们的定义说是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好像他们做这些都是作恶的人哈。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怎么跟姐妹们讲清楚遵行天父的旨意，这个内在的这个重点遵行是怎么样遵行。就是我常常会自己想哦，我做这么多事，我可能将来还进不了
做的方面。对，我懂。
那我也知道我自己很多罪性啊，很多问题，那可能还进不了天国。照这句经文讲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有时候我又会想，哎，是不是这个会论断自己啊？所以在这个遵行的事情上，就刚才我分享的点哈，请师母看看怎么跟姐妹们讲。
是的，好，那我们答案就在那个二十三节。耶稣回答他了，我明明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我们服侍神，我们要服侍，我们要做神要我们去做的，就像这里提到说，我们会服侍这个有鬼辖制的，我们服侍有生病的，我们都可以服侍，那我们也有从神领受的这些权柄都有，因为我们是门徒嘛。但是呢，他的起点在哪里？这些人的跟主耶稣的关系，他奉了耶稣的名，那倒是没有提到说我也奉你的名啊，然后结果也很有效，后面没有告诉我们结果了哈。我知道使徒行传有个地方呢，有人也是这样子，就是好像看着这个是保罗是吧，是我有点模糊了哈，那个事件哈，就是他们也去赶鬼也去医病，然后那个鬼还跟他说，保罗彼得是保罗我知道了，耶稣我也知道，可是我不晓得你是谁哈，那个鬼就对对方这样讲哈。好，那在这里呢，我想 前面那个遵行我父旨意的，那是一个已经到是一个啊、一个结果了，进天国嘛，对不对？哈、哦，要进天国就是就遵行我父旨意的。那遵行我父旨意的人的意思是说呢，是被我认识的，他也认识我的。所以你们这些作恶的人，这里讲的作恶不是做那些事情哈。作恶是你做的事情，就是等于是恶人，在圣经里面提到义人的时候就会提到恶人，对不对？等于是我们讲的说跟主没有关系的或者不信的，可以这样讲啊。义人的路，恶人的路，所以这个作恶的就是你们的行为的所有的一切的动机呢，都属于一个是恶人的动机，不是靠着主做的，是就是他们就不是义人就对了，不是被称为义的人啊。所以基本上的那个答案是在说我不认识你们。那当然认识主的人，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说我分派，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而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的果子可以长存。我不是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对，是你在问这个问题吗？还是说你想问别人这个问题？等于说你自己本身在问这个问题吗？
对，我先请教人问我，其实我不是很清晰，我是有疑问的，嗯，所以是刚才挡的我明白一点，嗯，
啊哈，这样子有没有哈？我觉得重点在后面，耶稣这里，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这一段呢在这里进来呢是跟着前面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那我们怎么判断呢？因为提到谁？提到那些前面有一个，基本上他是从哪里开始提的呢？就是论断啦，对不对？论断啊，就是有一些人会论断啦，就有一些人就等于说呢这些都属于论断也好，或者是自己有良目哈，然后就看不到只看人家小刺，没有看到自己的良目。那我想基本上呢，这些呢都在谈到这个旧的皮囊的状况。我们很会论断，如果我们没有新的生命的话，好，那一方面也指向犹太人，那个时候他的对象就是犹太人，都懂得律法，懂得世界的哈。那基本上呢，如果他就是狗啊，是猪啊，你把这个生物给他，跟他是没有办法给他有什么好处的啊。那进来就接下来就接到一段说呢，前面好，如果前面做不到，刚才很多姐妹都提到这一点了啊。其实呢，我们是可以被鼓励，我们可以鼓励，我们可以有一个心说，我可以让神来做工，做得更多，做得更好，我可以更更新的哈。那没有智慧的时候怎么办？就求嘛，叩门啊！我不知道怎么判断，那我就求哈、啊。然后之后呢？之后就插进来啊，你们进窄门哈、啊，进窄门。好，这里有没有黄背假先知？好、啊，后来就提到有这样的人，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可是他们是那个披着羊皮，里面是豺狼的心。残暴的一个心哈、啊，是一个残暴的狼哈、啊，就提到这一点，最主要是指这一点呐、啊。所以呢，到后来呢，就变成说外面装得很像，可是里面如果不是属于主的，没有跟主有关系的，一跟主有关系的人，一定会学习主的形象的嘛。哈、啊，那就可以，它结果是不一样的。是会被认出来的，是整个这样一气这样连下来的、啊、等于说呢，我们或许可以从外面的行为学起，比如说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唱一首很好听的诗歌，我们也可以学一些敬拜的语言、啊、可以把一个诗篇的朗诵出来，很动听。问题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诚实跟心灵在敬拜呢？这个神知道。所以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只有，就是我们的心跟他的，我们的诚实跟心灵跟他的心，然后自然而然从内而外就会有那个行为。 好树结好果子，但是你那个果子如果用假的来挂上去的话，到后面会有一个分别的啊。所以基本上当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天国的奥秘的比喻之后，它都会有分开的两种，都有两种啊，正面负面，然后是分开的啊。这样有没有再给你多一点点的那个就是一个概念？
有，我有一些启发，师母。我之前这个段经文会钉在那个行上，
okay.
遵行的行，
是
就是做什么，怎么做，这样做那样做。刚才您给我的启发是，其实是内在的，就是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就是说认识神，神也认识他，这个是内心的，所以内心的这个改变，最后生发出行为来。所以我们
是的，
我以前会用这个我做什么不做什么怎么做，来去判断自己做的对不对。其实还是要回到心，我们是不是认识神，神是不是认识我们？这个我明白了。
OK, 好，很好，是的，嗯哼。反正做神的儿女假不了了，但是呢，从我们会看到哈，这个恶者是指魔鬼撒旦，哈，或者是所谓行恶，就是不是义人哈，就是不认识神的人，是可以仿效的，啊，有些东西可以仿效的。可是人的心里面那个圣洁诚意那些不是不能，是没有办法拷贝或仿效的。没有仿效就是好像假装了，好像一个假的花做得很像，这是人的部分是可以这样做的。甚至人可以做出一个机器人仿效神造人的，这个也有，甚至说他们摸起来也像人的肉啊，然后讲话啊，还有表情啊，但是那个就不是人，因为神造人的尊严不是在那个功能了。
师母，我想到一个问题，刚才那个姊妹说到那个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哈，我想到以弗所书上面神的旨意就是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了。我上一次我带大家查这一段的时候，我就说什么是神的旨意，天父的旨意是什么，我把那个以弗所书关于那个神的旨意那段拿出来啊，因为神的旨意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无论在做多大的伟大的事工，耶稣里面做这么厉害的神迹奇事，都是空的。
是的，跟天父要连接起来，然后就只有父的独生子，让我们看见父，是的，
对，因为神本质一切的丰盛都是有形有体的，在耶稣基督里面。
耶稣基督里面，对呀，还有那个一方面呢，也让我想到说，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怎么样尊着神，奉他的心意。怎么样顺服，这个都是一个他的榜样，给我们立的榜样。他说没有一件事他自己做的，他是凭着神做的。他一心一意就是要荣耀父神，以至于他可以跟神说我已经完成了，要到了这个地步要完成了，所以你也给我你的荣耀。是的，耶稣是一个主体啦，一个主角。所以当我们谈到道也好，谈到神的心意也好，最主要刚才那个一品一直说我们的重点焦点主角就是耶稣。法利赛人问这样，请讲。
对，师母，我又想到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有时候还是很容易用行为去看待字面意义的时候去行嘛，所以主耶稣才在后面跟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的，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
是的，
就是提醒我们嘛，提醒门徒的嘛，是吧？
对，要不要真假不分？是的，我们也不要变成这样，因为那个教是会发酵的，会。 就是让我们也会影响的。嗯哼，是的。嗯哼，
师母，你以前经常讲那个果子和果效。
嗯，
果效不等于果子，所以我们有一次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就跟大家解释你的话，
嗯，
然后呢，大家就很多在服侍的人，他就特别的有体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嗯，
就觉得这个就是就讲这个意思。
嗯哼，是的。是的，
哦，我们人很容易看重外在的服侍的果效。
嗯嗯，
这个，但是呢，神看重是我们里面的果子，我们里面有没有结出生命的果子。
呀呀，这个最明显。
你听得很精炼。
是。
所以别人很容易就记住。
呀，这个这个很明显的例子是谁呢？圣经上面参孙啊。
嗯，是，
他后来不是就把事情做成了吗？啊，死的时候杀掉的比他生前杀的还多，有没有？啊，那个就是果效嘛，对不对？啊，但是他的生命的果子呢？那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得到啊，生命呀，嗯哼，那生命的果子事实上啊，如果连接着刚才一平的啊表达，就是说我们事实上是圣灵了，圣灵结出来的果子。还有吗？有没有谁要再表达说，如果你要五章到第七章马太福音，你会觉得哪一点是我们最注重的？欸，刘磊，你讲了吗？
讲了，五到七章我讲。嗯
嗯 ，OK， 呀呀，我想起来了，对，嗯，谢瑞跟嘉明要不要表达一下呢？有没有这个马太福音五到七章？你们认为什么是很重要要学习的？如果你要去劝勉别人的话，
我就这样就问人家问，土是什么呢？土就代表什么？
啊，
还有，
啊哈，是，嗯哼，
还有怎么的土能接得好？就是60倍、100倍的。
OK。哎呀，什么土才是叫做好土，对不对啊？才能够结果子。是的，是的。关于那个撒种比喻的问题，哈哈。所以你提了两个问题。是。
我是文革。
哦，文革啊！哎呦，我怎么没有印象你在这一组呢？为什么我没有印象呢？啊？
我一直就没有机会说话，就是这会儿有点时间。
OK， 好，请讲，
啊，
请讲。
刚才我听到您说，就是天国福音那五到七章里面，要如果你带人的话，应该怎么样去讲，去给他们讲。
是的。
然后我那个刘雷姊妹把那个信息发给我的时候，我也在思想。然后我就想到，如果我这是分带人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人，比如说对于不信主的人，如果给他们讲就讲那个凉气呀什么的。
嗯哼。
你用什么凉气凉给人，人也用什么凉气凉给你，啊，然后讲那个，这是这个比喻。然后如果对于信主的来说，我就想给他们讲盐和光，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房子怎么能盖起来，要预备一些什么工料。所以我就讲的两种不同的人讲两种不同的比喻，我这样想，你看
，OK，
这样行吗？嗯
嗯，哦，你就讲说你会讲什么比喻这样子。OK，
嗯
，OK， 好，基本上谈到这个啊，马太第五到第七章的时候哈，啊，基本上呢是针对天国的国民，就是现在已经是成为神的子民了，哈，那我们该怎么生活？我们是怎么样一个本质的人？哈，那对于如果是对于啊还没有信主的人，等于是刚才我们大家在分享说，给他们一个远景。说，哎，我们可以成为这样的人啊！我们可以有像你刚才讲的说，凉气凉给人的话，意思是说是一个道理，是吧？是一个道理。说，嘿，你要哈，啊，那我的基本原则是这样哈，啊，这个三章呢，一定是要有到有生命的重生的人才做得出来。好，啊，就我们要达到这个天国国民的特质。还有我们的生活里面到这种所谓的颠覆性的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活状态的话，啊，一定是生命的更新之后，然后我们会继续的啊啊，所以呢 没有的还要，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有的都被收掉。这个就是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我们这些你谈到良器的话，就是说我量什么给人，然后呢也会就是我会等同的得着，一方面呢我还会更多，有这个观念在这个五到七章里面哈。我了解你的意思啊，不过这里面的真理呢是针对信的人啊，针对天国的国民。
哦，明白了明白了
啊，是。但是你知道吗啊，文革我曾经用八福，我有一次我很感动的用八福来使得这些还没有信的人，还没有认识主的人，让他们渴慕。因为福气啊，刚才我们谈到福气是中国人很了解的，谁都喜欢福气，然后告诉我们这个就是福气啊，就是第一个更新，说给他们认识说什么叫做福气，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观念，难道是福禄寿吗？啊，事实上不是，是我们的心。他那个有福的意思是快乐的了，心里是宽阔的，是快乐的，是丰富的啊。然后这个八福是非常好非常好，可以帮助还没有信的人说，哎呀，原来我可以有这样子的一种福气啊，我可以有哀痛被安慰，我可以有很饥渴，我就可以被饱足啊，我可以成为一个连续人的人。这是我觉得这个前面啊，这个啊八福我认为非常非常的那个啊，好。